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电视弘法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在这个主题之下，里面有很多子题，今天谈的子题是在家居士如何设佛坛。有很多初学佛的在家居士对于在家里如何设佛坛产生很大困难，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来说明在家居士如何在家里设佛坛。在家里设佛坛不免牵涉到摆设方位、位置以及其他应注意事项。首先谈的是佛坛摆设的方位。在台湾或者大陆，有很多家庭会牵涉到风水的问题，所以在家里设佛坛时会请风水师来看看看佛坛的方位可不可以，佛坛开光的日子吉不吉利，有没有对家人产生不利影响，或者佛坛桌子的高度、佛像的高度有没有处于招财的位置，乃至有人主张要从某些地方去取水，有利于家里财源广进等等。请问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有什么看法？我想每个人都有意见，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都没有道理，因为我所说的都是在心上用功，不自在事项上用心。同样的道理，佛坛的摆设方位也是如此，只要心诚则灵就可以了，而不是在摆设的方位等事项上用心。由于现在家庭空间并不大，所以只要能够安置佛坛，而且佛坛不要面向不净的方位，譬如厕所、房间等等就可以了。佛坛方位既然决定了，接下来就是佛坛各种摆设的位置，这是要考虑佛坛空间大小。如果佛坛空间不大，仅摆设佛像即可，这时佛像可以考虑用折叠的相框，不用时可以收起来。如果你的佛坛空间够大，不妨考虑摆设佛桌、佛像等一切简单设施。如果你的佛坛空间更大，除了可以用较大的佛桌来摆设以外，还可以用藏经阁的方式摆设大藏经等法宝，一则可以庄严佛坛，二则可以作为个人阅读、思维整理及修行之用。既然空间大小已经确定，接下来谈如何摆设。 这可分为佛像、香炉、燃灯、供水、供花、供果、供物等等摆设的位置。首先谈的是佛像的位置。一般而言，佛桌中间供的是佛像，佛的两旁是菩萨。如果中间只供一尊佛，或者只供一尊菩萨都可以，没有限制，端看你的心意。然而挑选佛菩萨像，以你自己喜欢所契机的佛菩萨尽可以。佛菩萨像用木雕、铜铸、瓷器、纸本、表背等等都可以，没有限制，只要自己感觉庄严即可。至于这些佛像、佛菩萨像的费用，可依据你的经济能力而定，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此外，也有人在佛座后面墙壁上供奉佛菩萨像，这些佛菩萨像有的是用纸本裱框起来的，比如西方三圣图等等。不过千万要特别注意的，不可以用忐忑的佛教佛菩萨像，因为那是不清净污秽的。为什么？一则忐忑的佛教的佛菩萨像，如果详细去观察，有很多是故意袒胸露乳的，或者是抱在一起的，或者打的手印却是另有所指，乃至露出凶神恶霸相的护法神像，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为什么不要这些佛菩萨像呢？这是因为他们主张要不断地保持变前生快乐的觉受不退，然后观察自快乐接受的意识心无形无相，能够这样就是已经成就至高无上的法了。我弟子都知道，快乐的觉受乃是受因境界，意识觉知心乃是识因境界，都是虚妄法，怎么会是佛法呢？这些法是都是会让众生下堕三恶道，乃是不清净的法。请问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释迦世尊会用这种外道不净法让众生下堕三恶道吗？当然不会嘛。所以说这些不净的法乃是忐忑的佛教行者将印度的心力派不清净的外道法套入佛法名相，引入佛门中。做布施的夸大高无称是佛法的意志，乃至自称这些法比其他法门更究竟更殊胜，然而究其本质乃是不净的外道法，以此来欺骗众广大的佛弟子们，相将入火坑也。所以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应该远离这些外道法，应该将忐忑的佛教赶出佛门外，避免他们破坏佛的正法，以及误导众生及荼毒众生，让众生下堕三恶道中。既然已知道忐忑罗佛教所说的话不清净，其佛菩萨像当然也不清净，所以不应该摆设在佛堂里，让清净的佛堂变成不清净的地方。有一位大陆学者在他所出版的书籍当中，曾对忐忑的佛教不净的法相很清楚公开指示，他的说法大概如下：忐忑的佛教之所以成为天大的秘密者，就是阴阳不分离，一切诸佛以一切众生从此而出生，这也是诸佛以众生差别之所由来。众生求得与佛一样的至高无上以及平等无二，也就是要回归大秘密中，所以在修行的实践当中，应该观想莲花与金刚杵在一起，能够这样观想成就，不仅是最究竟的法，而且是无上的法。这位学者已经很清楚提出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忐忑的佛教所谓的大秘密，不外乎就是不断地保持变前生的快乐觉受的不退，然后再观察此快乐的接受无形无相，能够这样已经证得空性及证得至高无上的佛法了，这也是忐忑的佛教所公认最究竟的法。 如果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听到这样的说法，都会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有这样的佛法呢？这是因为快的接受是本无经有的法，当然不是常住法，是生灭法。有能够观察此快乐接受 无形无相，乃是意识所行境界，也是本无经有的法，不是佛所说的离一切相、离一切乐的真实心。所以说，忐忑了佛教所谓的最究竟的法，当然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最究竟的法，乃是外道法、不净法所摄。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当然不会再供奉忐忑了佛教的佛菩萨像了吗？不是吗？第二个重点，既然已经知道忐忑了佛教所教导的法都是不清净的法，也是不合乎人类伦理的法，所以世间人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不净法。由于无法兼容于人类社会，所以忐忑的佛教才会故作神秘进行不净法，这样才不会被他人发现他们所作所为都是违背社会伦常的行为。因为这样的缘故，忐忑的佛教行者对于他们不净法的种种内容，当然必会用很隐晦的名相来代替，让众生不容易发现他们所说的真实内容。待他们进门之后，就会显示不净的本质，使得家庭里的男人戴绿帽，女人红杏出墙，也使得家庭破碎，造成社会种种的问题出现。第三个重点，忐忑的佛教行者为了避免文字当中很明白显示不净法的内涵，所以用很隐晦的说法套在佛法名相中，让大众不容易分辨出来。譬如这位学者曾经提到金刚杵与莲花，如果没有很深入研究忐忑的佛教实质内涵，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金刚杵与莲花。在佛经里，所谓的金刚代表一切有情的真心第八识，它无形无相，就算集合十方诸佛为神之力，也无法破坏任何一位极为卑劣有情的真心。所以佛用譬喻来形容第八识非常坚固，性如金刚，不可毁坏。又譬如莲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表示它极为清净，没有任何染污。可是也是用来譬喻第八识本来清净，所以在佛教里，金刚及莲花本身都是清净法。可是到了忐忑的佛教说里，变成另有说辞，成为异界的谈爱，真是天之道啊。另外这位学者也谈到另外一个名相观想，观想这个法在佛法里其实只是修行者自己所现的一个内相分而已，这个内相分浮现在这位行者的大脑中，然后这位行者观察这个在大脑中的内相分非常清楚分明，没有任何的切漏，而且还要保持长时间清楚分明而不间断。譬如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乃至一天、两天等等，越久越好，能够这样修行，忐忑的佛教行者现在已经证得了空性心，已经成就最高最究竟的佛法。然而内相分已经能够观察内相分非常清楚明白，都是意识境界所摄，本身是生灭法，不是常住法，怎么可能是释迦世尊所说的正法呢？由此可知，忐忑的佛教行者仿称观想成就，可以成就至高无上以及最究竟的佛法，本身就是大妄语，乃是欺骗众生的不如实意，已经违背菩萨戒的十众戒之一的大妄语，乃是让众生下堕的不善法，根本不是佛所说的正法。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你这样的法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邪门不正呢？当然会嘛， 只要你是正常人，只要你是知书达理的人，一定会觉得很邪门，不是吗？从上面种种分析可知，坦代的佛教所说的话本质是外道法，根本不是佛法，乃是让众生下堕的恶法。有智慧的佛弟子们一者应该远离坦代的佛教所说的恶法，不要让他们在荼毒众生，让清净的佛法成为不清净的根源。二者既然已经知道坦德的佛教乃是外道不净法，佛弟子们不应该再去接触这些外道不净法，因为这些外道不净法本身是恶法，是会让众生下堕三恶道的法，所以佛弟子们应该远离它，以免无害自己的法身慧命。三者不应该再供奉坦德的佛教的佛像，因为那是不清净的代表，再加上这些佛像里面含藏的不净物，使得佛像更不清净。为什么？因为这些不净物会招来不善鬼神进来，将会使家里永无宁日，那可就不妙了。所以说不应该供奉坦特的佛教的佛像了。又譬如坦特的佛教所谓的护法神，各个所显露的都是凶神恶霸相，真的很恐怖。后些早期学佛的时候，曾经在电视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内容大致上是在介绍中国某一地区所谓的护法神。这些护法神是由当地人所装扮，正在跳一些很奇怪很诡异的舞蹈。最让后学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些护法神都是青面獠牙，面目非常狰狞恐怖的，没有一个是慈眉善目，与佛教所说的差异很大，一直觉得很奇怪。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所谓的护法神原来是层次很低的三精鬼面，也难怪这些护法神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好不恐怖。由此可知，坦德罗佛教所谓的护法神原来是不善类的三精鬼魅在护持，这分明表示坦德罗佛教本身是鬼神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本乃是邪门不正的宗教，会让众生走上不善的鬼神境界，乃至让众生下堕三恶道。这样的宗教，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应该躲得远远的才是，以免惹祸上身。四者，坦德的佛教的活菩萨像里面通常放了一些不净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招引不善鬼神之物，严重者会让鬼神附身在家人身上，到那时候就要请医生做治疗了。如果家里有这些不净的活菩萨像，赶快送回原来的道场或者供满的地方，以免家里闹得不安宁。谈完活菩萨像的摆设以后，接着谈香炉、上香、燃灯、供水、供花、供果、供食物等问题。香炉的部分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以空间的大小来决定用坐炉、卧炉或者还香炉等，没有什么限制。香炉确定了，就要决定香的种类及品质了。譬如坐炉就要用栗香或香粉，如果是卧炉就要用卧香，如果是还香炉当然要用还香。至于香的种类，可分为天然香料、中药制成的香料、化学合成的香料等，当然是你的需求而定，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你点香后要注意空气流通，这是因为香有化学成分，点燃后会产生化学物质飘散于空气中，有点类似二手烟，会造成人体的影响。上香的部分，如果是栗香，要用两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夹香，高级曲面，然后将香插在坐炉里。 如果是握香梵音香，用两手拇指食指将香高举齐眉，其他的六指张开，再将香放在握炉或梵音香炉里。燃灯的部分可分为油灯、蜡烛以及电灯三种，一般而言没有限制，端视自己的需求而定。有些学佛人怕油灯蜡烛容易引起火灾，所以用电灯来供佛也可以。至于供水的部分，每天烧开水后供佛，供佛的杯子一般是三指，倒水的时候先倒中间的杯子里，然后再倒其他两指的杯子里。至于是由左至右或者是由右至左都可以，没有限制。如果要将装满的净水的杯子供佛，应该先放在中间的杯子，至于其他两指杯子由左至右或者由右至左都可以，没有限制。花的部分原则上要使用鲜花，不要用人造花。如果使用鲜花，要经常换水修剪，这样比较庄严。供果的部分使用当令水果即可，记得不要使用味道比较重的水果，譬如榴莲，这是因为榴莲的味道很重，不适合供果。供食物的部分如同人类使用一样，一定是要马上可以食用的食物，但是肉类荤食如葱蒜、韭菜等以及味道比较重的食物，譬如萝卜、茴香等物，不要供佛。然而忐忑的佛教行者竟然以六种供养物来代表菩萨的六度万行，真的很荒唐，令人啼笑皆非。譬如有一位忐忑的佛教行者在他的书上的说法大致如下：以二瘸、净水、涂香、花、烧香、饮食、灯明六物来供养，水代表布施，涂香代表持戒，花代表忍辱，烧香代表精进，饮食代表清净，灯表般若波罗蜜。由此可知，忐忑的佛教对于释迦世尊所说的真实义理毫无所知，竟然会用六种物品来代表菩萨的六度万行，若不是对佛法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所以说忐忑的佛教所说的佛法名相，虽然与传统佛教相同，可是他们所说的实质内涵却与传统佛教所说的完全不一样，乃是印度心理派不敬外道化用来取代佛法，本质已经不是传统佛法。此外，忐忑的佛教行者也将不净法所成的手印古印套用在佛教的问讯中，或许有人会觉得很意外，但是经过正觉同修会考证的结果，忐忑的佛教早已经渗透到佛教里，只是许多佛弟子们不知道这样事实，所以一直在使用。因此建议佛弟子们不要再使用目前的问讯方式，应该加以改变，应该改为向下的手势为抄手，向上齐眉的手势为合掌。以上佛坛所说的摆设的种种方法仅是大方向大原则而已，大众可以视自己的时具需要加以调整。譬如有人在佛桌上安置祖先牌位，这样做法并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摆设的问题，应该将祖先的牌位放置在佛桌两旁，而且所处的位置不能与佛菩萨像平行，应该将祖先牌位往前挪。或者有人认为要引请佛菩萨像应该要开光，并且要选定日请和方位等等，其实这些做法并不重要。如果你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也很护持佛的正法，就算佛菩萨像没有开光，诸佛菩萨以及护法龙天还是在你的身边护持着你，眷恋着你，让你远离种种危难。以上所说仅是依照佛教界的一些规矩以及目前社会所处的情况列为说明， 大众可视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加以调整，希望这样的说法能够对初学的在家居士们有所帮助。由于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禅，悟前与悟后，平时导师著，一套两册。本书圆满具足，而且有次第地详述禅悟的功夫与禅悟的内容，能快速建立学人悟道的信心与正确的知见，并指陈出参禅中细微的摇额之处，能使学人明自真心，见自本性。